我们已经上了七次。我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每上七次，我们有一个复习跟问题解答。然后感谢各位来上课，我也依赖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它写成一个 workbook， 我要把它写成一个书，所以我透过跟你们互动的过程呢，可以知道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文字。那我希望以后是写成书的话，每隔七课，我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数字哈，反正有一个段落就切成一个部，好一个部，然后我们可以有点总结。那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我会带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过去七课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啊。那如果各位记忆犹新的话，我们最早的第一课啊，叫做神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第一个讨论问题是，什么是神学？后来我们那一天第二个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学？啊，我们如何可以正确的认识神？我今天要请大家，经过了七课以后，重新再想一次这个问题：什么是神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学？作为一个反刍，让我们更深的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复活了，你活在我们中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如今你将你的道交托给我们，你吸引我们到你跟前来，你继续地造就安慰引导我们的心，为要将我们差遣出去，使我们宣扬你的美德，叫万国知道你的荣耀，叫万国都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今天按着你丰富的同在，正如你所应许的，我们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就有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中间没有谁是老师，唯有你是那真正的夫子，今日亲自教导我们，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凡事有圣灵的恩膏指教我们。现在我们求你赐福接下来五十分钟的时间，能在你面前丰满的领受，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真知道你，使我们因你的话语而改变。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啊，待会我们会分组来分享。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学神。Theology 就是知识 ，Theo 就是神的字根。关于神的知识，就是神学。可是不仅止于此，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用知识两个字来概括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光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对不对？我们要认识神，就要真切的认识他。所以很多人都听过，在圣经里面，yada 是知道，这个动词，它的意思不只是说你头脑里面知道，它的意思是说你很亲密的有生命的交流的知道。所以圣经里面用认识这个字，亚大这个字的时候，常常讲夫妻同房，用的是同一个字。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认识一个人，跟你真知道一个人，你后来跟他亲密的生活在一起，是有不同的层次感，对不对？神渴望我们认识他，神也宣称他已经认识我们， 神认识我们，不光是认识我们的外表，不光是认识我们做过的事，不光是认识我们的身份地位成就与梦想，神认识我们是认识我们的内心，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神认识我们，是不是？然后神邀请我们来认识他，可是神太大了，我们如何能认识他？我可以穷究一生研究电脑，我对于电脑很认识，可是如果上帝是创造电脑的人的创造者，上帝比一切万有还要更大，我要如何可能认识他呢？那你想就想，我穷尽一生的智力，我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他。甚至我会觉得，如果上帝是如此的伟大、崇高、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话，我认识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大了。唯一的可能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这位上帝自己愿意降卑屈尊的把自己启示给你。我认识神有客观的困难，因为神太大我太小，可是如果神愿意把自己启示给我的话，我就可以按照他启示给我的去认识他。那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如果这么大，我这么小，神把自己启示给我的时候，势必要把自己化约，就是把自己讲得比较简单，是不是？因为神太复杂、太大、太丰富，神要把自己启示给我的时候，神一定要把自己讲得比较简单，对不对？如果神把自己讲得比较简单，启示给我的时候，那我从神得到的启示，就神告诉我关于他自己叫启示，那我从神得到的启示好像就不能代表整个上帝，是不是？就出现一个矛盾，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太伟大了。那上帝可以把自己启示给我，可是上帝启示给我的时候，他要适应我有限的脑袋，我很拘谨的知识认识能力，所以上帝要把自己讲得比较简单。虽然说我把自己讲比较简单的话，那我得到的知识，关于上帝的知识，就不代表全部的上帝咯。这样子的话就出现一个张力。那我从上帝得到的启示真的让我认识上帝吗？可以听懂这个问题吗？那我从上帝的启示所认识的上帝就是上帝自己吗？出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虽然上帝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是按着我们有限的能力和理解，还要穿透我们的罪性，然后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换句话说，上帝要用有限的启示来启示他自己无限的存在。可是这个启示仍然是真实可靠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一位真实可靠的上帝自己给的启示。有没有觉得很难？有没有也觉得已经听不懂？一定要举手哈。如果无限的上帝用有限的启示向有限的人启示他无限的存在，那么神所赐的启示是有限的，把我们带到那无限的上帝，我们得到的知识是真实可靠的还是相对可靠的？我告诉你哈，有很多人说是相对可靠的，但我要告诉你是绝对可靠的。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神赐给我们的启示只是相对可靠的，原因是因为神必须用人听得懂的方式告诉我们，神一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全部的表明出来，所以神跟人之间有无限的鸿沟，我们永远只能知道他在，跟他有一点接触碰到他，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他。可是这样子的话，那一位无限的上帝就不是无限的上帝了，他变成跟我们一样是有限的上帝。 为什么？因为这样讲的话，你等于是在说，这一位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有一件事做不到。他做不到哪件事呢？他没有办法成功的向你启示他自己，是不是？无限的上帝，他可以用有限的手段向有限的人做有限的启示，可是这个有限的启示本身是绝对可靠的。这可靠不是因为神跟人之间的距离有这么大，可靠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上帝，神自己宣告说他的话语是真实的，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不可挪移，对不对？神的话出于神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神的道是真理，耶稣启示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真理。他有把握，他把他的道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道就是真实可靠的道。所以我虽然透过神的道认识的上帝，我对上帝的认识是有限的，可是我对上帝的认识是真实的。例如说，神说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好，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那什么叫创造？我脑海中对创造的所有理解没有办法超过 IBM 或 Apple。 创造的观念在我脑海中的想象只有实际上帝的创造能力的千万分之一而已。我明白什么叫创造，可是我不完全明白什么叫创造。就好像母亲怀孕肚子里面有个生命，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意识到，哎，有个生命在我肚子里面开始长大，然后很惊奇，有个生命。我问你，这个母亲懂不懂什么叫做生命？懂。她有没有直接的接触到生命的诞生？有。然后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长大，到后来要出来，看到他也出来的第一刹那，充满了震撼和感动。旁边爸爸如果看到也泪流满面，有没有？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生命？知道。他们知道生命的知识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是真实的。可是他们知道的生命的知识是全备的吗？不是。只有造生命的主知道生命的全貌，我们知道生命的片段，而我们知道的片段是因为神启示给我们，所以我知道了，对不对？那神启示给我的知识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是可靠的，但是不是全部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知识有绝对的信心，这是真理，对不对？基督徒都很自信，有没有？说这是真理。可是同时基督徒又很谦卑，说但是还有很多事我不知道。在不信的人听起来就是你们很矛盾，有没有？不信的人就会很谦卑的跟你说，你不需要讲这么绝对，宇宙太大了，不可知。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感动，不过我跟你说，你要醒悟啊，你要醒悟。为什么？我们有太多事不知道，你现在觉得那么笃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是那么样的，搞不好现在多一个消息进来，全部都翻盘，有没有？基督徒怎么会认为有真理存在，而且相信他拥有真理，而且他在拥有真理的同时，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觉得说还有太多事我不知道了。求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的心谦卑下来，让我耳朵能听，眼睛能看，让我的心能够信，能够回转。这个态度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怎么有可能产生这种完全没有人性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真理是神自己启示给我们，神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用有限的手段启示给有限的人，可是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所以是真实的，明白啊？所以就好像我们讲到圣经啊，圣经记载了上帝的历史，对不对？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也记载了教会的出生。 圣经里面的内容跟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全部的故事是相当的还是不相当的？我仔细带你想问题。历史上发生的，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有没有全部记载在圣经里面？没有。耶稣在地上的言论有没有全部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对教会的教训有没有全部记载在保罗书信里面？没有。那旧约对于以色列的历史所传给我们的信息，还有新约对于耶稣的生平所言所行所传递的信息，还有使徒的书信里面对于使徒的教导里面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既然不是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信息，它可靠吗？它为什么可靠？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为要行各样的善事。我举例来说，我像911的时候，我人在 ground one， 你知道什么叫 ground zero 吗？ ground zero 就是你就今天就不会看到我。我告诉你，我住在 99 John Street， 我住在 99 John Street， 如果你去过纽约你就知道 99 John Street 在哪里啊。反正我站在旁边那个楼就在那边，然后就这样下来。我在 ground one， 如果我出来了，有一个导演说我们要拍纪录片，要记录911十年了啊。那一天，朱莉安妮怎么样撤退整个下沉纽约市的人？他要拍纪录片，对不对？他拍纪录片的时候，他挑了一些重要的人，然后去访谈，然后把大家那个摄影机得到画面做一个剪辑，有没有？最后拍出来纪录片你想会多长？搞不好一个小时最多，我想20分钟就可以了，对不对？假设放在 Discovery 好了，50分钟的纪录片中间加广告剩下40分钟，40分钟的纪录片能不能反映当天的所有细节的事件？不会的，有一大堆人会被忽略掉，有没有？街上逃出来的有100万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叫陆尊恩。他没有访问到陆尊，访问到了其他的20个人。我能不能宣称说你这个纪录片不真，因为你没有访问到我？我如果要说这个纪录片不真的话，是因为他有一些访谈故意挑了跟现实脱节的人去扭曲他的解释，对不对？可是他的解释，他的纪录片虽然是有限的，是 limit， 是 finite account， 可是那个纪录片仍然是有效的，这样明白吗？那这个过程中间并不会降低它的可信度，而是因为这是传达真理必要的途径，因为真理整个真相超过人的脑袋可以理解，所以需要做剪辑，需要做整理，需要做吸收，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解释 interpretation， 要解释，要有人解释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的解释要看他是谁，他有没有全备的知识，他有没有站在最合适的制高点，他是不是代表某一个党派，对不对？如果他是这个谋杀组织，如果他是这个回教分子，这些激进分子来拍纪录片，拍出来的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如果他是 CNN， 是爱国主义者，拍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没有？整理编辑的工作是传递知识的必要，而整理编辑的那个人，他所代表的角色和他所传达的对象之间要有一个特定的关系，来决定他要怎么样裁剪这个信息。例如说，我那一天逃出来，我的儿子现在4岁，然后他去了纽约，我们跟他说那边原来有2颗牙，后来没有了。我从第一手的见证人的角度跟我儿子讲故事的时候，讲这段故事的角度跟我跟教会讲的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因为我是父亲，他是我的孩子，我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根据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去剪辑，对不对？同样的，上帝要交代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是对谁讲的？对他的百姓。注意哦，不是全人类啊，全人类都可以听，全人类都可以听神对自己的百姓所说关于他的事情，都可以听。不过今天的这一场演讲，今天神要说的这个故事，主要是神对谁说的？他自己的百姓说的。所以如果你不是他的百姓，你就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有没有不可以翻圣经？没有。旁观者有没有不可以来听讲道？没有。不过旁观者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上帝启示给他的百姓的信息，只有当你也是他的百姓的时候，那个信息才显出他真正的意义来。所以你看圣经这样子一本，就把上帝的事情给交代了，有没有？是不是太短了？太短了，有没有？为什么这么短呢？因为听众已经被预设了。听众是谁？神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所知道关于他的事情，直到他再来，我们到天上所有事都知道的那个时间来到以前，我们在这个地上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他已经告诉我们。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下一个字，叫谁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属他的，你是他的，这本圣经的信息可以叫你怎么样？完全 perfection， 就是够了。在他要再来以前，在你这个生命结束以前，在你见主面以前，你作为神的百姓，你这一生所需要知道的跟他有关的一切事，在这本圣经里已经怎么样？够了，够叫你在这个地上行各样的善事。基督徒这一生可以达到的，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标准，在这本圣经的启示已经够了，神已经帮你剪辑好了，从神自己的角度对着他的百姓说话已经整理好了。那你就回想创世纪一开始讲到创造宇宙的起源，这种问题多复杂啊，有没有？一方面往地底下钻去找化石，去找地层的改变，有没有？一方面往海里面去钻，去看那个海底的火山怎么样，板块怎么样挪移，对不对？一方面往高空去找空气，看看空气的改变怎么样，再往外星球去看看陨石撞到别的星球的结果怎么样，再用那个超级望远镜到卫星到了太空去看远远的星球，远远的星系彼此怎么样分开，对不对？就为了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宇宙怎么来的，有没有？这些努力都非常好，都非常有价值，只是你要知道，因为你要观察的宇宙有这么大，你每次可以看到的只有一根吸管出去的空间，有没有？然后你地上有30万的科学家每天拿一根吸管往天空看，累积了30个吸管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勉强的组织一个理论，然后要用来解释整个宇宙的形成，这个努力值不值得尊敬呢？值得。那需不需要说，哎呀，你们不要做了，这个没有用？也不用，这是上帝的启示，对不对？上帝把整个启示打开来，好像一个伟大的图书馆，让你穷尽一生人类世世代代去研究 ，It's fine。可是，如果你问上帝说，那宇宙到底怎么形成的，对不对？上帝也不会把三十万个吸管的答案变成300万个吸管的答案，再把你组织成一本超大百科全书，再跟你慢慢解释说这样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上帝解释事情变得很简单，有没有？上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什么要这样讲话？为什么要讲的这么简单？ 因为告诉你事情太复杂了。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然后地是空虚混沌啊，渊面黑暗，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神说要有光。哇，你说光的起源是什么？好，我们不要研究这个宇宙的起源，研究简单一点的，光的起源是什么？好了，然后神说，然后光的起源，声音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下一句更妙，事就这样成了，有没有？那面对这样你要怎么办？你说我不满意，你应该把这个整个科学的过程给我全部 collapse， 就整个展开来啊。如果你是神的百姓，神要把这么丰富复杂的宇宙的真理给你，他用这么简单的事情告诉你，他用这么有限的语言对一个非常有限的心灵传讲。我们面对启示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态度就是什么？相信。相信。我的儿子4岁啊，最近开始问说，妈妈我怎么生出来的？哦，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想那种儿童什么教育什么那个很复杂哈。我还没有想通，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怎么生出来呢？他说，爸爸你跟妈妈结婚我就生出来啦。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出来？他说从妈妈肚肚里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是从妈妈肚肚里的，不是从爸爸肚肚里出来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爸爸妈妈在一起你才会生出来呢？我故意的啊。然后那个孩子就开始陷入一个逻辑的矛盾，真的很矛盾，因为是从妈妈的肚肚里生出来，不是从爸爸的肚肚里生出来，可是他是爸爸妈妈生的，有没有？在这个孩子4岁的心灵里面，这是一个逻辑的谬误，他不可能同时是爸爸妈妈生的，他只能是妈妈生的，对不对？那我就不愿意多讲其他的东西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性教育的时候，是不是？可是我们就讲很简单，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主耶稣把远儿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就问更好玩的问题，说那然后他远儿看到我们那个照片嘛，看到我跟我太太的照片，他说这是爸比，这是妈咪。然后下一句说那我呢？我说你还没有生出来啊。他说哦，我还在主耶稣那里。很棒，故事比这个复杂很多，对不对？那我跟他说你是爸爸生的，他不能 figure out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男人肚子不会生出小孩来，他只能怎么样？他只能相信，他先信，然后以后才会理解。所以，这个奥古斯丁说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信仰带领我们去认识，去求知。你会信，不是因为你盲信，是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他把真理告诉你，你就用信心接受。你用信心接受不是因为你很愚昧，你用信心接受是因为你承认这个问题远大过你可以处理的，所以你相信那一位真理的启示者，他不说谎，他启示给你的信息虽然是有限的，可是仍然是真实的。所以这就牵涉到神学的本质，建立在神的启示和人的信心上。神启示了，人相信了，人相信以后用他的智慧理性尽可能的去理解神所启示的内容是怎么协调开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放弃理性？不是，我信上帝的启示，我信圣经，我读了圣经以后彼此有一些信息，我就开始用我的理性，用近前的理性思想怎么样把它 work it out， 对不对？ 怎么样理解，然后慢慢才看到，哦，原来神启示的规模如此的丰富，神也欢迎我们去理解他的话语。我越想越深，越深越甘甜，而我必须先成为圣经原来预设的读者，我才有办法理解他的启示，对不对？圣经原来的理解的读者是谁？神的百姓。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以神的百姓的身份去读它，而不是假装我是一个外面的人，用所谓批判的、客观的、站在远处观看的角度，对不对？像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常常会吵架，哈，大家都知道了，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感情还蛮不错的，你相信吗？可是如果你站在外面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家整天，可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 because you are not a part of the story。可是如果你是故事的一部分的话，你才能够理解故事里面的细腻深刻之处。所以神学是神的启示，让我们用信心去领受，用理性去明白。而在这个过程里，我必须跟神有个活泼的关系，我是他的百姓。这个关系使我对神的理解一天比一天的更加深刻，深刻到一个程度，我在分享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不是在分享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一个知识，我从书上读了，我写 digest， 不是，我不是在写一个 digest， 告诉那本书写什么。我在分享的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上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中的那一位上帝他的事情。所以学神学的人到最后，我在分享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在分享我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的事情就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所以我在分享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十个人围在一圈要自我介绍，对不对？那自我介绍的时候，请你介绍一下过去十年你对你影响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我问你，你需要先回家打文章想吗？不太需要。你坐在那边一面讲一面想一面整理就出来了，因为你在讲的事情是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传道人讲道的时候那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对吗？因为我花了一个礼拜默想一篇很棒的讲章，想说服各位，然后再参考了很多很好的讲章，吸取人家那些很有说服力的话，想尽办法把它组合成为一个30分钟的讲稿。这个讲稿很棒，讲完以后一定全部人都心灵被震撼，对不对？然后反复的修改，然后背诵，然后弄好的时候，到快要上讲台的时候我就拉肚子。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超过我的生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要讲一个东西，我真正经经准备好了，这是我可以准备好最好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要一直质问我的话， I'm not there yet。 有没有？你们很多是做科学研究的，你们研究一个理论，整理了一个东西，要在会议上面去 present， 你把你最好的准备好了，然后你紧张的要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是你最好的，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你最好，你能够呈现出最好，所以你紧张的要死。反过来，你看那些你去教授或是那些从别的州请来的大师，他们也不带讲稿走过来呢，就这样，然后你再问他问题，他就就讲。你知道为什么他都不紧张吗？因为他给你的是他最 basic 的。因为他已经 ready， 因为他的信息跟他的人是一回事，对不对？他在讲的是他的信念，他不需要那么紧张，那就是他。你怎么问来问去，他就是那样，没有关系。如果今天要讲的不是他，就有问题，对不对？神学是建立在我跟神亲密的认识上，我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是真实的，他的启示是可靠的。我用信心领受了，我用理性天天默想明白，然后我在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里去不断经验到神启示的丰富可贵， 真实，以至于我在分享神学的时候，神的知识也是我的知识。我在分享神学的时候，这句话是我的老师叫 Richard Goffin 讲的。When I'm teaching theology, 当他说话 We are not trying to teach a knowledge. We are confessing our faith. 他说他教神学的时候，他不是要再教一套知识，他是在告白他的信仰。什么是 theology? 什么是神学？神学就是你的信仰告白。里面我们神学会讲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三位一体很复杂。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很用心、很谨慎、很敬拜、很敬虔的去分享。分享什么？我的告白，我的信仰，我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是怎么样的上帝，圣子怎么样的上帝，圣灵怎么样的工作。那我们在处理很难的问题，例如说恩典之约、行为之约，我在分享什么？我在分享我的信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审判我，他知道我，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公义，我亏欠他，然后他是慈爱的上帝，他与我们立下了恩典之约，他要用他的中保，这个夏娃的后裔来拯救我们，这是我的信仰。然后夏娃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在历史中展开是以色列，亚当之后的后裔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然后是以色列，以色列后面是大卫，大卫后面是耶稣基督，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一切东西不只是一个知识，因为这些东西深深的影响我的生命，他是我的信仰，我敬拜耶稣，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与他连结，他是一位人，是我可以谈话的对象，是我祷告倾诉，是我把一切重担交给他的主宰，这是我的信仰 Confessing my faith。 这是学神学的人，神学人的心灵。我讲够多了啊，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是，对你来说什么是神学？我们回到第一课的问题了，什么是神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学？学习神学对我可以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觉得问题太长的话呢，你只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学习神学对我有什么影响？好吗？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来讨论，然后我们回来总结祷告，我们12:20结束啊。好，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来以前的分组。好，谢谢大家。 我们要时间要差不多了哈，还没有分享完啊。我要请哪一组愿意上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哪一组刚才讨论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哈？不给其他人听到，让别人也受造就，心里面不痛快的啊。啊，我们开放三位好不好？先举手就先来好不好？举手就可以再来分享好不好？等于是我们这一季前面上了第一步嘛，上了七课以后，目前为止你的心得感想一样的啊，好像一个你的心得感想，或者你要留个问题给我，给我一个难题让我回答也可以，反正三个人先举手就先来好不好？好好，是洪普来接上来上来上来，你要大声一点，你要大声一点，是没有麦克风的。
我们三个啊，讲了一下。
首先，这个什么是神学，我们就没搞清楚。就是哎，对对，是真的没搞，就大家可能都很清楚，我们还真没搞清楚。神学呢，我们想的是研究所有神的学问呢，是研究的一个神的呢，还是研究专门研究我们现在基督教的这个主耶稣神哎三位一体这个神呢？这个就没有搞得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呢，没搞清楚以后呢。所以后面的问题呢，好像都非常都就没有搞得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对吧？
然后我们就假设，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神学是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神的神学，
其他的不是。啊，对。再一个呢，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想，这个学这个神学和这个学这个圣经啊，是不是一回事？是还是互相补充？如果是学和学圣经一样的话，或者一回事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就认为学这个神学呢。没太大意义了，啊对，哎是，哎就是我，是我们这个，我们提出来的肯定很愚蠢啊，哎这个现在很不合适，这是我们的那个看法和我们那个是，是吧？我们这，我们好像最主要肯定就这一点。
对，我们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个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像刚才说的神，实际上我们至少都在圣经里启示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刚刚就是我们把它变成就是理解为狭义的这个神学，就是说是关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我们不包括其他的那些 theology 都一边去。然后我就想了，这个你所有学的都是那些，不管你学的这个是去学这个学很多很多，我知道学神学的学很多的，那也就是都是帮助你来这个理解圣经，理解它。那对于最少我们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有感动，这个神呼召你去学，或者说不一定就是说全时间传道，也许就是呼召你叫你理解更多，让你就是有感动，让你去学，你去学。如果是你没有这个感动，你就学得很枯燥，就我不知道我在学什么东西，学了半天还 confuse 掉了。那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好好读读圣经。我就是说，我知道这个神讲什么，就像说的，神讲什么我就信什么就行了。
好啊。开放第二位以前啊，有没有人可以站起来替我们回答冯普弟兄的问题？
你说什么问题？
他没听见。
前面有位
什么？
讲
过。啊，等一下，冯普弟兄，
对，
我把它拆成两个啊。第一个，神学是不是包含所有的宗教知识了？大概是这样啊。是不是神学包含所有的宗教知识啊？然后甚至包含所有的知识，是不是神学的范围到底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是，神学是不是学圣经就够了？我希望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学圣经就够了？或者说学圣经跟学神学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大概我这样，因为你的问题其实切好几个点，我稍微有点扭曲了，把它变窄一点。有没有人要回答他的问题？不要担心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说主啊、圣灵啊、教导我、使用我，好不好？啊，是。
我回答啊，就是你说，我觉得他，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神学肯定是大于这个圣经这个本身的，圣经是神学的根源，这个不论是我们这个 live people 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都是这是我们的这个 Bible 是我们的 foundation， 我们从此出发，但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这个神学有不同的
不同的意义。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小组讨论，我们三跑我们没有去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对我们来说现在神学就是 Bible，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用，然后我们去 focus on 这个对我们用，教我们做人，教我们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说。
好，谢谢你。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有没有人其他人要回答冯母弟兄的问题？
我觉得他不会，神学不会包括其他所有的，这就是上帝里的这个真神，因为其他的不是神的偶像，就说只有这神学只是研究这个，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没有别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神学的应该怎么样，只是包括所有的神，否则你怎么证明你所信的神真的是？假设你一开始就觉得，哎，这是我所信的，来，那你根本就是哈。就已经怎么样子？你那个叫怎么讲？就是你那个研究那个范围马上就缩小了。你首先证明你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你连这个都没有搞懂的话，那你要所信的话，等于迷信了。
嗯，好，谢谢。有没有其他人要回答冯母弟兄的问题？我打算开放第二个问题进来，我们先来为这个问题祷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你侧耳而听，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因为很感谢你在我们心里激发了那真实的问题，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你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启发我们，我们就不能明白。现在我们向你求，求你按着你圣善的灵教导我们该如何思想这个困难的问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打算先留一下啊，有没有其他人？刚才我们分享完以后，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不分享的话，心里面不快活的啊，有没有？有没有第二个人？
我们上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跟他们也有联系，就是说。讲这个神学啊，就是说这个神学，我们学的神学，就神学生是系统的学，是吧？在神学院系统学，而且有这么好的教授在辅导，都这么困难，那我们这种业余的，对吧？又没系统，而且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你比如说除了这个查经班、主日学、门徒造就，就是说自己然后再读圣经，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因为肯定没有这么系统啊，就是说所以更难，就有没有什么好的，
就是说平信徒要怎么样学习神学，
对
不对？
对，
如果没有机会有系统的接受神学教育的话，
还有我们学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跟神学生不太一样？比如说刚才就是这个那个弟兄讲，就神学生可能他学的东西更广，就是他要了解不同宗教之间的那个这些东西，像我们平信徒是不是信就追求这个唯一真神就行了，是不是不太一样？就是范围啊，或者是对吧？
好，
深度啊这些东西，
好，
有没有不同？就是
谢谢你的问题，有没有人要回答弟兄的问题？平信徒没有办法接受系统的训练，要怎么样学习神学？
我就说我自己的感觉吧，不是什么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神的话，那反正我们如果有机会系统的学当然好，没有机会那我们就去学就好了。如果神想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他会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所以我们就只要有一颗追求的心，没有条件也没有关系，没有系统的机会，只要我们有，只要有这颗心，就像山里的坠学孩子，他渴望读书；城里上贵族学校呢，反倒逃学。那这山里的孩子可能学得更好，是吧？上私立学校的呢，也可能什么都没学着。所以只要有这颗心，我们就有什么机会用什么机会，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多了解他。那我们就去了解了，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了。
所以段强弟兄的意思是说，他把他作为平信徒能学习的机会这个道路，让这位上帝来替他安排。
对，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是信仰的告白。有没有其他人要替弟兄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平信徒要怎么学习神学？那我们再开放第三个问题。刚才有没有人在讨论的时候有 burning questions, burning issues, 你必须要拿出来分享。好是吧。好吧，我们要尊重主席和主席啊。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下子回答完的。神学跟其他的学科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神学跟所有的学科都是有关联的。神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象牙塔的学科，关在门里面的学科，研究一位所谓三位体的上帝，然后世界是世界，神学是神学。不是，因为我们研究这一位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影响着我们对任何事情的认识。所以我先明白了这位神是谁，以至于我可以明白其他的事物。我不是用其他的事物来解释神是谁，我是用神来解释其他的事物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我认识上帝，所以认识这个世界。我是上帝造的，我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认识我自己。然后神说我是按他的形象造的，神说我是亏缺了他的荣耀，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帝，然后认识了自己，对不对？那这个后面有很多可以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一次把它丰富起来，丰富起来。那这个世界的宗教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可以从认识神真神来明白这个世界的宗教现象。但宗教现象本身不是神学的学科的主题，但是是神学，好的神学能够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最后是平信徒怎么学习神学。第一件事情就是熟悉你的圣经，第二件事情要把整个圣经串起来，因为你光是背圣经独立的章节本身不会帮助你有一个系统的思考的话，经文跟你的生命特别是你的思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先熟悉你的圣经，然后昼夜思想，渴望读通。神学就是要读通这本圣经。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做谢饭祷告，然后我们就先结束到这里。阿爸父神，我们有太多事不明白，但你活在我们中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深愿我们有你，我们的悟性虽然有限，但求你让我们的心不要与你分离，使我们紧紧的依靠你，在遇到困难疑惑的时候，你会亲自保守我们，不至于走差，帮助我们的心对着你有存疑。单纯、圣洁、忠诚，让我们依靠你，你得走在你的道路上。感谢你赐福给我们道的午餐，求你让我们不单享受肉体的食物，也享受属灵的团契，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